二四项第二案门诊透析预算执行概况报告，请代表直接点简报部分。在简报第四页平板第二十五页，115年门诊透析暨肾脏病照护相关预算及第四项。115年门诊透析预算部分，医院为252.325亿元，基层为235.639亿元，合计为487.964亿元。决定事项：门诊透析服务总费用成长率3%，其中433.5万元用于普利院所加强推动腹膜透析及居家学医透析与提升其照护品质，且300万元不得留用于一般服务，全年预算如有不足，则由一般服务支应。本项经费扣除鼓励腹膜透析计划及居家学医透析计划经费，其余预算优先用于调整门诊透析支付标准。接下来请见简报第六页平板第26页。115年门诊透析预算及人数占率，114年全国透析就医人数为96517人，成长率为-0.1%。115年预算为487.96亿元，成长率为13%。接下来简报第九页平板第28页，114年第四季门诊透析福利预算预估点值，浮动点值为零点九六四二，平均点值为0.9669。接下来在简报第11页平板第29页，台湾透析发生率及盛行率，113年发生率为每百万人503人，盛行率为每百万人3591人。接下来是简报第12页，透析院所数，114年全国透析院所数总共799家，5年平均成长率为0.8%。简报第13页平板第30页，透析医师数部分，114年全国透析医师数总共1816人，5年平均成长率为3.3%。简报第14页透析病床数，114年全国透析病床数总共23634床，5年平均成长率为3.0%。简报第15页平板31页，透析就医人数，114年全国透析人数总共96517人，5年平均成长率为0.4%。简报第16页透析就医件数，114年全国透析就医104万件，5年平均成长率为0.1%。简报第17页平板32页，透析医疗点数，114年全国透析申报483.51亿点。5年平均成长率为0%。接下来是报告各相关方案执行概况，在简报第20页平板第33页，二里CKD医疗服务利用情形，114年院所数总共是1645家，医师数5713人，照护人数43万余人，预算执行1.3亿元。简报第21页是历年二里CKD个案照护率，114年二里CKD个案照护率为40.8%，呈现逐年增加。简报第22页平板第34页，114年各层级别照护率以基层诊所最高达50.3%。简报第23页是糖尿病合并初期慢性肾脏病照护情形。EKD 照护30万余人，那 DN 照护是40万余人 ，CKD 照护是19万余人。简报第24页平板第35页，普耶萨迪医疗服务利用情形，114年普耶萨迪院所数252家，医师数946位，照护人数12万余人，申报点数3.3亿点，医疗供给逐年增加。简报第25页平板第36页。114年全年各层级别累计收案情形，以区域医院照护率最高达81.8%。简报第26页，在分区别部分，以高屏区最高达77.63%。简报第27页是分区别与层级别合并来看之收案情形，请各位代表参阅。接下来是历年普耶萨第个案累计照护率，简报第28页。 114年普及查的个案累计照护率约 74.06%。 简报第29页138页是全年累计新增奖励费申报情形，预先建立楼管奖励费之照护人数1180人，申报费用118.1万元，保险对象接受亲属活体肾脏移植者之照护奖励费之照护人数为70人，申报费用为254万元。简报第30页有关历年亲属间活体肾脏移植奖励申报情形，请各位代表参阅。最后一张是急性肾脏病照护及药师咨询服务。114年急性肾脏病照护总共59家院所，222位医师人员，照护人数731位，申报费用81.14万元。接下来简报第32到76页是参考资料，再请各位代表参阅。以上报告。
各位代表朋友要提出来的，有没有 slide 第几张，或者是针对我们的数据要讨论的？还是我们有兴趣？
主席各位大家好，大家午安，先跟大家拜一个早年，大家恭喜马年行大运。那今天很这次很谢谢组长，就是说对于除夕初一初二初三的奖励方案，组长应该很清楚，现在基层已经吵翻天，昨天我们就到立法院去，这些委员还要咨询啊，说那个80%的奖励要给执行的员工嘛，那我是觉得说，这当然对于医护人员的参加过年间来疏解急诊的压力，我觉得是很大的贡献。那也谢谢组长，虽然说我们在后期总结上面有讨论，不过那时候我们提出说，牺牲也是内科嘛，那内科丰富，那就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不过今天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昨天在立法院有跟委员提到说，我所有的洗肾室后期的员工这么多年来过年从来没有休息不管是除夕初一不管是哪一天都没有休息，那今年终于有一个奖励了再说我会为什么肾脏医院很平和，也没有任何怎么说物理人员的一些抗争或什么，我觉得这后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国运。不过今天是好像说增加30块，我不知道说30块如何去奖励过年出来洗肾的那些员工，不知道说苏老这方面有没有可能明年或什么时候可以过年的时候也感受一下，因为不是十几年过去都有几十年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而且今年既然有这个加费方案，也应该是我能够在明年或怎么样再加码一下，不然真的是好像是一个少一点点，谢谢。
好，谢谢。那个大
强
有要讲
的，
我刚刚看你
还蛮多讨论。没有。大家午安。副处长你好，是叶大强，是新人。谢谢孟言帮我们讲话。
他是
的确是太多年那个默默含辛茹苦但够塞几年了他今年终于。站到边，我个人是很高兴的。当然，我们群组里面也有其他的医师一直直接说，这么少怎么分哈？这个算什么这样？不过我觉得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哈。我们是希望，署方能够考虑，真的明年后年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计算方式，来给我们一些比较适当的回馈啦。因为事实上，基层现在有调高健保会的，调高健保。投保薪资有给门诊护理人员一些加成给付嘛？我不晓得其实偷袭有没有护理人员有这个机会因为事实上我医院去年在推夜班，小夜班也有，我们洗肾事实上很多地方也都有小夜班，上班到11点，怎么混都是洗肾都是只有做的事没有得到一点一个给付的状况。我记得我们很多东西也许是我们需要努力。让曙光知道我们需要，我们也需要，不是只有西医层需要，因为医院里面有，我问过陈大爷，医院他们的我们班的偷西门诊偷西，他们事实上是也好像有照顾到了，但西医基层就没有，西医基层的偷西诊所是没有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公民起见 那应该一次的考量，因为事实上起身公司大概算一算也有不少的哈，这是这样，因为吸计生有要考留公司或者是增加薪水的条件，那我们吸那个门诊通吸诊所的部分其实也是需要的，是这样，谢谢凤姐，谢谢。
这个第一线医师人员的这个劳动环境改善要大家共同争取，那的确我是非常熟人，也听闻非常多关于第一线给八成经费给第一线人员这件事情，在很多群组都吵翻了啦，那也蛮多人来跟我反映的，希望署方明确的表达，那就如同我们刚刚这个邱组这边提出来的第一案嘛，那这个明确表达下去，他大概就会有另外一点有意见。那如果写得再精准一点，所有的医院从小到大，从偏乡到都市就没有弹性了，就全国适用了。哦，那所以大家提出来之前，其实我因为常常讲一句话，我到健保组后常常讲，就是说 ，Be careful of what you wish for。许愿要许好。许愿是会成真的，它成真了就成真了，都很难这样改。那大家来这里可以每三个月跟我改啊，可是我们支付标准出去了，八成第一线就是第一线，八成第一线医师人员就八成第一线医师人员，它六成就是六成。那这个东西都是跟大家协商出来的。那健保署的工作就是，协助大家，不管是在国发会、行政院、卫福部争取最高额度的经费。那努力的让大家能够额度上比较优渥，那回馈在第一线人员。那在经营管理上面 ，KPI 的设定除了健保署之外，事实上，医师师也担负了我们的病安、药证、医药管理、医证管理很重要的角色，不完全落在健保署，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我才会想说，如果大家有共识就可以谈嘛。那如果是要写得非常清楚，那也要确定这个就是大家要的，因为写得非常清楚，就是从偏乡到离岛到都市，从大到小的第一线的医师诊所就都没有空间了。那最后还是要讲一下我们的诚意，刚刚那个大强提到的那个争取护理人员的事情，我们会支持，所以那个一样都要到健保会争取。所以今年大家眼睛也看着这笔经费用到什么程度，开诊率怎么样？我们去年是用急诊用色的理由争取，不要忘记，世界上没有在跟健保会争取说过年大家要红包这种事，这个红包是媒体自己下的标啦。所以现在大家跟我提的事情，我是没有办法去跟健保会说不好意思，过年吼，请大家给个红包，各行各业的红包都是老板自己包。健保会的任务就是要来监督健保署。有没有把经费用在照顾全民健康，这个才是健保的目的啊。所以一切都要扣合这个东西来去论述，所以我们是花了很大的力气争取到这笔经费，所以这笔经费是史上第一次给到这么多，所以新闻大做特做，那媒体也非常的有兴趣，那特别也都写了16亿大红包，这个标题不是我们下的，好，所以可能就让大家误会说这笔钱就是要来喂到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所以很多没有被慰劳到的难免心里会不平。可是不要忘记，大家都在这里，很多人在去年9月24日跟我一起进来协商的。当初的协商是用急诊优色的理由来说，我们要增加开诊，增加病房，那让重症可以住得上去，让小病不用送大医院，用这个理由争取到这个经费，这个是我们争取来的。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释放我们开的率增加，我们现在的行政新闻的释放除了媒体有兴趣之外，事实上我们也在告诉大家这笔钱有增加开的率，接下来我们对于9天的连假，卫福部跟我们也成立一个群组严阵以待，每天都在监测所有的急诊重症病房的量能，大概是这样做，所有的配套措施都要齐备，度过这一次的连假，包含连假后可能会发生的拥塞，明年才有机会再有这笔啊，所以这笔其实不是跟我许愿都可以的，跟大家报告，需要大家一起来牵扯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关于这个刚刚提到的后期的护理人员的经费争取，我就说我们会支持啊，就是我们会支持，他只是说一样要进健保会争取额度，大概是这样。刚刚那个